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出台，总书记习近平率领其他六位60岁以上的男士身着深色西装一字排开，做过校园社团并且关注性少数运动，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博士班的苏子说，他心目中出现了疑问，这样的一个画面如果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看到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苏子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个女生可能就觉得政治跟我没有关系。
苏子说作为一个女生可能就会觉得政治跟她并没有什么关系。女频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从事女权运动，目前在美国纽约州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女频认为女性的政治参与是一个挺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她认为从政治结构上面来看，就中国来讲不应该从政治高层来到谈论女性的政治参与的议题，因为女性参政比例是在民主政治之下的产物，而中国并非民主政体。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政治下，如果还是从这个在这个党的这个核心，
女频对美国之音说，但她觉得在中国的现在的政治形势下，如果在党的核心统治圈里面来到看女性的政治参与的话，这些不是一个他赞成的角度，而且就在既有政治体制之下不变的情况之下，你将女性加入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算被女性成为可以和习近平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不能够解决女性的问题。90后的 Will Chan 就觉得，即使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女性参政或者还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Will 目前在美国读研究生，从两三年前因为香港雨伞运动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对女性根深蒂固的不公，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过去认为讨论人大代表中的女性多寡这类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反正现时的体制不民主，人大代表也都只是权力操作下的产物，性别比例代表不到任何的事，亦都不可能真正为性别平等作出贡献。但是他同时都注意到，好像人大代表孙晓梅致力推动反家暴法成立，因此他正是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柯瑞佳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别的议题，针对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男性的现象，柯瑞佳从全球与中国的现象切入，他对美国之音说，女性人口在政治高层缺乏代表性，这些是一个全球共有的问题。
I think it's a problem anyway.
柯瑞恩说，他认为这些在每个地方都是一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全球的立法部门都有几差的性别分布，中国只是刚刚好，最近开了中国十九大，所以大众将焦点放在中国上面。柯瑞佳教授又说，即使有女性进入最高政治领导层，这些亦都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最好的政策，但是可能带来一些不同的政策思考，就如同男性之间亦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观点一样。苏子认为，虽然由女性担任领导人不等于领导人会施行最好的政策，但这些至少鼓励更多的女性参政。
虽然我不觉得说女性做领导人就一定会带出性别平等，或者是
苏子说，虽然他不觉得女性做领导人就一定会带出性别平等，或者是多元性别，或者是女性主义这样的政治倡导，但是作为高层领导当中如果有女性的身影，如果很多女生从小就开始说她以后要做中国国家主席的话，她觉得中国的政治氛围会有不同的。谈到参政的性别代表性，大众时常议论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例，不过柯瑞佳教授还特别提醒说，性别不只是男女两性，男女两性之外的性别慢慢是受到一些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承认。性别除了出生的时候被认定的性别，也都包含了个人对自身性别认同，多数人觉得出生的时候被认定的性别能够代表自己的性别，这些人称之为顺性别。如果觉得自己的性别和出生被认定的性别不一样，这样有可能是跨性别。譬如中国的知名舞蹈家和主持人金星，亦都有人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的性别，亦都有人认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以上的性别。另外，根据自身以及受吸引对象的性别，还有性取向的区分，譬如占人口多数的异性恋和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居少数的群体的权利和地位亦都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大的政治的议题。以政治参与为例，苏子观察到，顺性别籍男以外的人担任高层领导人， 以全球人口比例来讲亦都非常少。信息别的男子就是出生的时候被认定的性别和自身的性别认同一致，而且性取向为异性恋的男性。在中国的性别政治脉络之下，分析人士时时都会提到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够顶半边天，以及规定男女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面亦都讲过要培养选拔女干部。柯瑞佳教授认为，机械规定女性参政比例并不能够达到性别的平等。
What I would say about gender equality.
柯瑞佳说，他认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性别平等是指在性别范畴之内，哪一个占主导地位以及权力关系如何的问题成为制定和讨论政策的重要部分，而且得到正视和处理，这些才是所谓的性别平等。吕频认为，从女性主义的政治角度来看，集权统治本身就是最大的男权。吕频又说，欧洲等国家的女性有着 20% 或者更高的参与比例，但是中国现时从那些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离得太远，不单止参与率不同，参与的本质也都不同。放眼世界各地政府和企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纯性别直男的领导人物。欧洲不单止早就选出过女性的政府首脑，还有公开身份的男女同性恋当选国家领导人。在亚洲，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亦是一个例子，他是华人世界乃至亚洲第一位不是出自政治世家，而是通过民选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女性。女性活动人士吕频说，由于蔡英文以及她的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她作为女性以及她如何成为总统的经验，在中国大陆几乎没办法流通。吕频说，这些就是民众没办法想象一个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而成功，但是现实也是这样的。包括希拉里走到这一步，不是前总统夫人，她都没办法走到这一步。她觉得这些就是蔡英文特别可贵的地方，也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女性和民主的胜利诞生的时候，大众都没办法接受，一定要按照传统的思想来到想象女性必须和男权社会有所勾兑才能够成功。苏子感叹话：想一下蔡英文会受到呢啲，咁你作为有类似资历、有咁样公共生活表达嘅人，可能系中国嘅一个小县城，你点样可能从政呢？如果蔡英文被咁样责骂嘅话，其他女性亦都可能咁样被责骂，而且可能系每日都被咁样讲。柯瑞佳教授认为，连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喺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失败，都唔能够排除性别因素。而台湾蔡英文胜选嘅例子就话明。华人文化其实并不排斥民主选举和女性从政。柯瑞佳说，台湾的例子明显表现出华人文化完全可以支持女性成为领导人，所以在两岸都有中华文化，并非因为文化而决定的。在社会生活方面，台湾还是在很多层面由男性主导，但是在政治最高层级，台湾也都有代表性的平等，或者至少他们是向着那个方向前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